四经 Apocrypha， 四经有十四卷，那就是天主教所接纳的，但是基督教没有接纳。那么保罗呢，就把当时所流行的这两个名字拿来讲。那么这两个名字的这个它的因为这是久远的古老时代的事，所以是无可考证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这两个名字是来源是次经。那么这两个人怎么样抵挡摩西呢？我们翻到出埃及记来看一看，我们看第七章，第七章第十一节，七章十一节。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就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那么这是这个行法术的，那么这两个人呢，就是行法术的那些人的领袖。我们看第二十二节，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摩西借着杖行神迹，行法术的也照样做。第八章第七节，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但是到了第十八节，就行法术的做不成了，做不到了。什么时候做不到了呢？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确实不能。那么在这里为什么忽然不能了呢？有些圣经的学者就为我们解释，他们说从尘土里面生出狮子，就是从无生命的东西里头生出有生命的东西来，他们做不到。所以来到生命的有关生命的事，这个邪术，这个术士撒旦就做不到了。我们看见这些情况，就是用这两个人做代表，摩西奉神的名所行的神迹，他们也照样做，是冒充神的作为。撒旦最善于做的也是这件事，以假乱真来冒充神自己的作为。撒旦能行神迹，这是圣经里头说的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个底基督他能行神迹，那个第二个兽，也就是底基督的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他也能够行神迹，让叫那个兽像有生气，所以那个使许多的人都拜他。所以撒旦能行神迹，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主耶稣也说了，有许多的假先知假师父到了末日的时候，他们来对主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行异能吗？他们行了异能，而且有的时候也是奉主的名行的，有的是用别的宗教的名行的，有的是直接奉耶稣的名行的神迹。所以我们要分辨，不但要分辨别的宗教的神迹，还要分辨奉耶稣的名行的神迹，这两方面我们都要分辨。所以我们不要用神迹来做标准，不要一看见有神迹立刻就接受。 就认为一定是出于神，这是有问题的。我们必须照主耶稣的那个分辨的方式，从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是在登山宝训最后的一章第七章末了的两段所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摩门教里面是有神迹的，这是我们要记得的一件事情啊。再看最后第十三，耳朵发痒，就是说要投人所好，人欢喜听的就讲。耳朵发痒就是纯正的道理觉得没有趣味的，就把纯正的道理当作老套，因为一般人都是那样讲，他听得多了又没有入心，没有成为他的生命，所以他外面听多了就不想再听了，他想听一些新鲜的。所以呢，有的人就投此所好，标新立异，来引起许多没有生命的人的兴趣，吸引他们来听。有些传统的基督徒，他们从小在教会家庭里长大，对圣经有相当的熟悉，但是没有得到主的生命，那么他们就听惯了，这些人就更难信主，更难到主的面前，一直到圣灵特别做工，他们才能重生得救。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标新立异是异端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我过去曾提过，在这个附属于大学里面的神学院请的教授都是要有学术的这个成就，他的著作受这个学术界的注意。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致力于这个心的理论，就心对他们是最重要，在学术界心是最重要。那么结果呢，大学里面的神学院也要心，也要投合这个潮流，说要心，他们就尽量的要抓住一些的一部分的事实，把它渲染把它夸大，就想成立一种的理论学说，标新立异，结果成了新派的一些教导，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也看见它的产生的路线，我们就了解它的所以然了。好，我们在这里结束这个持守纯正的信仰。保罗非常的着重这件事，就提了13处的经文来讲论这件事，让提摩太能够认识清楚，因为提摩太是第二代的一个重要的领袖，所以他如果能够认识清楚，怎么从他再传递到后来的领袖们，就能够保持纯正的信仰。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要提摩太去教导那能够教导别人的人，那就是训练提摩太以后的教会的领袖。这是一代一代的相传，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神学院的信仰如何，决定下一代的教会的信仰如何。所以撒旦最争取的就是神学院，因为他在这一方面呢有很大的成功。他从大学的神学院入手，所以差不多90%的大学的神学院都被他这个控制啊。所以新派就在这个大宗派里就蔓延，用大宗派他们很注重学术 学位，可他们的牧师都要在这个有很高学位的神学院里头出来。他们把这个重视过于对信仰是否纯正的重视，这样就产生了新派的势力，在大宗派里面非常的强。但是感谢神，虽然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据点，但是神有他的方法。我们今天看兴旺教会还是信仰纯正的教会，有神一个印记在那个地方，而且在信仰纯正的教会里头呢，用纯正的信仰吸引了许多有学问的人来，而且那个，但是呢，那个要迎合世俗的学问，那些神学那些理论反而不能得到有学问的人的接受，被他们拒绝。这是我们清楚看见神自己的作为，所以神自己来保守我们，在与神合作，来在这方面忠于纯正的信仰。现在我们开始看第三个分题，侍奉的比喻。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有这个有17个这个比喻，保罗用许多的比喻来讲道，好像主耶稣讲道的时候也用许多的比喻一样。主于在四福音里头，我们看见主用了很多很多的比喻，能够帮助人了解真道。保罗在这方面学了主耶稣，他也用这个方式。今天我们讲到的时候也是不能忽略这个好的比喻，能够帮助人体会了解神的话。我们把这些比喻来看一看。第一个比喻就是破坏的船，有漏洞的船。前书1:19，前书1:19，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用有漏洞的船来形容良心，这个失去良心的侍奉主的人。保罗在前后书里头6次提到良心，我们综合的来分析看一看，我们发现这6次都有它的一个意义的重点。第一，良心是真的爱的来源之一。前书1:5，前书1:5，这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爱的来源有3个。第一，清洁的心，就是一个很纯洁的动机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这3个因素产生真正的爱，而这个爱就是神的命令的总归，也就是神的一切道理的总纲。这良心是真爱的来源之一。第二，良心帮助我们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刚才看的1:18，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了无愧的良心，就可以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如果良心有亏，我们打不还没有打已经打败了，我们已经失去了打仗的条件了。我们如果要打，要先打自己才可以，这样是在敌人的面前只有打败仗。第三，失去良心 基督教的信仰便不能够驾驭潮流之上，这个空的地方填上潮流。这是十九节，说这个比喻给我们看见了一个意思，船在海里航行，它能够超越这个海面，海水之上，就是因为它没有动啊。如果它有了动，它就不能超越在海水之上，它就沉下去。教会就在好像一只船在海里航行，海里虽然水很多，但是呢，只要海水是在船外面，这个船就安全。什么时候有了洞，海水进到船里头去，船就开始下沉了。所以教会所以能够驾驭这个水面之上，就是驾驭潮流之上，是因为有无愧的良心。如果我们良心有愧，我们就和就潮流里的人一样的，和他们一样，那就是同流合污了，不能驾驭他们之上。第四，良心是圣旨的重要条件，是做知识侍奉神的人，在教会里面担任属灵的职分的人的重要的条件。三章第九节，前书三章九节，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是做知识的条件之一。第五，良心失效是因为罗贯的，前书四章二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罗贯了一般。这个罗贯了这两个字呢，给我们体会到良心是怎么失效的，不是一下子就失效了，乃是被热铁慢慢的罗的次数多了，习惯了就麻木了，就好像人的手工作久了又生出一层厚皮，就是他的感觉就不灵敏了。良心也是一样，换句话说，我们每一次拒绝良心，我们就是良心麻木一次，拒绝一次他就更加麻木一次，后来呢就这个良心就没有作用了。这是良心失效的主要的原因，是渐渐罗贯了，违背良心惯了以后的自然的结果。第六，良心是侍奉的条件。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保罗说他的侍奉是按照清洁的良心侍奉神，这是蒙神悦纳的侍奉的条件。所以良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后来还要看见提到良心的经文，我们那个时候再看其他有关良心的方面啊。在讲义里头下面说，此外保罗在本书信内两次提到心术和心地，前书六章五节，后书三章八节，心术和心地。那么这两处的说法呢，就良和良心的意义是相同的。那么在英文翻译里头是 corrupted mind， 坏心术、坏心地，也就是坏良心，同样的意思。第二个比喻是网罗，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天罗地网，把人捆在里头。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网罗出现了三次，有不同的意义。第一，魔鬼的网罗，提摩太前书三章七节。魔鬼的网罗呢，用魔鬼的三个字来形容这个网罗是什么意思呢？两个意思，第一是他自己所投入的网罗， 我不会因为骄傲陷在这个网络里头。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他也用这个网络去附着人，他自己陷入这个网络里头，然后他要把人带进和他同样的一个网络里头去，这是撒旦的做法，所以叫魔鬼的网络。撒旦用骄傲是落在这个网络里头，他要与至上者同等，他高举自己与神相等，他就被摔下去，落在这个网络里头，然后他就为世上的人来张设这个网络，也用骄傲的方法来败坏人，来捕捉人。所以这一点的重点是骄傲，骄傲，骄傲是个网络，实在是如此。一个人一骄傲，有什么问题都跟着产生的。所以骄傲不是一个罪，骄傲是一个母罪，母亲的母，是个母罪。那意思就是说，从它产生许多的罪。这个罪有这个树根性的罪和枝叶性的罪，枝叶性的罪是不太重要，但是树根性的罪呢，它发展出许许多多的罪来。骄傲就是一个树根性的罪，或是一个母性的罪，那个产生出来许多的罪的儿女。所以圣经常常提到骄傲，这个对非基督徒来讲呢，他们很难接受。他说骄傲，最好是每个人都应该这个有点傲气哈、啊，没有傲气的人没有用。他们是从那个角度来看，他们不了解这个圣经里面说的骄傲的那个可怕的作用。骄傲是圣经里面最要我们防备的事，因为它是生出许多许多有不同的罪来。而且这个骄傲的基本意义是在神的面前骄傲，向神骄傲。第二个网络是贪财的网络，前书六章九节，当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里保罗用很强的字眼来完全的形容这个贪财的结果。第三是做这个网罗，是表示被魔鬼掳去。同时呢，我们看前书二章二十六节，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所以这个网络代表魔鬼把人掳去的一种的方式，落在魔鬼的爪牙里面，他的这个掌握之中。在讲义里面提到，圣经其他的地方提到网络这两个字，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23章、34章、士师记的8章、约伯记18章、箴言第7章、18章、29章、路加21章、这些章节呢，告诉我们这些属灵的网络的各方面的各式各样的作用。 也许我们很快的来看一看这些网络是什么。出埃及记23:33，23:33，他们不可住在你们的地上，恐怕他们是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们的网罗。这是神警告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一定要和当地的人分别为圣。如果和他们同化，在信仰上和他们同化，在生活上与他们同化，他们就被陷入网罗之中。而这是与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提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网罗的意义。再看34:12，34:12，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的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所以不要同他们合作，避免被他们这个污染。再看士师记8:27，士师记8:27，基甸一词制造了一个伊夫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伊夫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王罗。基甸是一个难得的士师，以色列人的领袖，他带领以色列人胜过敌人，打了美好的胜仗。但是呢，这个基甸后来做了一件大错事，他就用这个向以色列人索取他们的首饰上的金子，用这个金子就是制造了一个伊夫德。你看这件事在表面上看是与信仰有关的，是大祭司所穿戴的伊夫德，是他们的宗教的一部分，是一个宗教的标志。那么这样来做，表面看是好像很神圣的一件事，冠冕堂皇的一件事，但是呢，他把这个放在哪里呢？那个地点就显出他的真的心意了，设立在本城，是他的故乡俄弗拉。所以他真正的意思是要以色列人纪念他如何的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丰功伟业，又为自己出名，又留一个自己的纪念碑这样子。结果呢，这个就成了以色列人跌倒的一个原因。以色列人后来就拜那个伊夫德，而且行了邪淫，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所以一个人偷取神的荣耀也成为他的网罗，是神用了基甸来做这样的，得到伟大的胜利。但是基甸把这个胜利据为己有，想荣耀他自己，结果他和他的全家还有以色列人都落在这个网罗里头。约伯记18:8，约伯记18:8，因为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中，走入成人的网络上。这是提到恶人他设计谋要害别人，结果害了自己，害人害己。就看箴言书7:23，进入箴言书7:23，只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 那么这是一个和淫妇来往的一个人，落在这个淫乱的这个网络里头，他落进去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是撒旦常常为人所预备的网络，今天许多人投入在其中的。十八章第七节，箴言书十八章第七节，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络。愚昧人说话就变成了自己的网络，被自己的嘴口所说的话，愚昧的话所害。还有二十九章二十五节，二十九章二十五节，惧怕人的陷入网络，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慰安稳。也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节，惧怕人过于怕神，结果呢就落在网络里头，怕结果就进入说怕的事里头，而依靠神，神就带他走上平坦的大道。还有最后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五节，二十一章三十五节关于主再来的，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的居民的人。第三十四节，三十四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那些没有准备好的迎接主再来的基督徒，他们会受这有这样的情况。好，这些经文都是讲到网罗不同的意义的网罗，我们从其中可以学很重要的功课，这也是撒旦常常用的，所以归在一起撒旦用的网络。连许多像基甸那么好灵性的领袖都会落在其中。所以这个宋昌杰因为他讲道大有能力，一定有能力，许多的人开始就看他是神人宋昌杰了。所以他在他的日记里写说，神给他留一根刺在他身上，叫他常常记得他自己不过是一个软弱的器皿，所以神 有他的美意在其中。这个人的骄傲、自我中心、偷取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这样做，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的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神给我们恩赐，神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健康，神给我们这个各样的好处，我们都要记得不是我们自己的，是神的恩典给我们的，要把荣耀归给神。这样长存感恩的心，不偷取神的荣耀，神就继续的把恩典荣耀赐下来。所以谦卑的人的尊荣那是神给的，尊荣是给谦卑的人。我们再看第三个第三个比喻，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我们再继续的看。我顺便提一提，我后天就动身到远东去，在马来西亚、香港、欧洲的荷兰，一共二十三天，到月底才回来。所以我们下一次上课呢，就到了十一月初了。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那么这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安排你们如何的用你们的宝贵的时间，也请大家带到要到了这个热带去，然后到了欧洲就是冬天了。求主加给力量。好，我们继续的看下去，第三个比喻是良心被烙铁罗贯。我们第一个比喻已经提到良心，那么这两个比喻都是讲良心，但是有不同的重点。热铁罗贯就是每一次违背良心，就是良心更刚硬一度，最后是良心麻木，不能再受感动或者自责。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九节中文的圣经翻译，良心丧尽，那个原文就是良心超越受感动的可能性的，不可能受感动的，最后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中文翻译也很好，良心丧尽，没有作用的，只是中文的习惯的说法。下面呢，我就把圣经里面提到良心的一些名词来收集在一起，给我们注意到。圣经提到有亏的良心，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这个有亏的良心呢，就是说没有重生的人，他们因为已经有堕落的罪性，所以他们的良心的作用是残缺不全，所以这个亏有亏的良心就是良心的作用残缺不全的，就 impaired function of the conscience， impaired conscience， 受了伤害的亏损的这个的良心的作用。还有污秽的良心，哥林多前书八章七节，提多书一章十五节，所以也是提到没有重生的人的良心，不是说残缺不全了，那是说污秽了，就是已经受了罪的影响，使他不能够清清楚楚的来起正确的作用了。 defiled conscience， 有罪的影响在里头了。软弱的良心是指着基督徒讲的，那么基督徒的良心是已经重生了的良心，有圣灵的工作在里头，但是呢还有这个因为真理的光照还没有到达他的良心的全面，所以他良心还有软弱的地方。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一书提到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就是良心责备自己，但是呢在那里约翰说神的心比我们的心更大，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不一定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的良心受了真理更多的光照，那我们就在那件事上不责备自己了。我们看一看那节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那么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受责备，是因为我们的良心还没有被真理完全照到，还有一个旧的观念在里头。但是神对我们的心更大，我们得到了神的光照以后，我们在那件事上就不自责了。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被真理光照过的良心责不责备，责不责备我们。如果不责备，我们就是有福的人了，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了。举一个例子，我想我过去我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也提过了，在中国人的从前的观念当中，这个母亲要给这个女儿包小脚，把脚要包起来啊。他们这样做呢，对女儿有很大的痛苦。但是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因为如果不把女儿的脚包小呢，女儿就嫁不出去，他们就对不起女儿，对不起女儿。所以这是一个受了当时风俗的影响而有的责备，不做这件事而良心责备自己啊。就再举个例子，从前中国的妇女，丈夫过世以后，他们不再嫁，如果再嫁的话呢，就不好了。那么他们如果再嫁，良心受责备。希腊的宗教的女先知当权，而一般的正经的女子都是蒙头的，她们出来是蒙头的，各个正经的女子都蒙头。所以保罗要这个姊妹蒙头，因为有些姊妹觉得我们在基督里有自由了，因为这些都不必遵守了。保罗就借着那个背景来讲，同时呢，这个在这些异教里头的女先知非常的流行，女先知非常的流行，而且他们做法的时候把这个头发都散开，就好像中国的道士做法了，原来是缠着了，他们都放开了哈，那样的来他们要说预言，他们要传讲他们的神的信息，就是他们叫 oracles， 他们讲 oracles， 他们也讲预言。当时预言在异教里面非常的流行，而哥林多、以弗所都是这样的异教的大中，这个中心地、大本营、中心地。以弗所有那个大女神庙，你们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到了那个地方，以弗所受到很强烈的反对，他们大声的呼喊他们的女神，女神伟大的女神，伟大的女神这样子。那么这个以弗所的背景是如此，所以保罗呢就要他们要蒙头，而保罗也要他们祷告的是蒙头。那么这个他所用的理由啊，我们来看看，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我们这个在十二章，我们从十二章来看，十一章，对不起，好，我们看第三节开始。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应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头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第七，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那么我们来看哈，这个跟着下面这个保罗用人的本性的理由，第十三节、十四节。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何以的吗？ 你们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唯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这个长头发哈，男人短头发，女人长头发，就是一个怎么样的分别呢？主耶稣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那很明显是长头发，使徒都是长头发，不过女人头发更长，所以那个长短是比较而言的。如果拿当时的男人头发和今天比，那今天今天还是复古了，今天许多的人还是复古了。那就是说那个标准是文化性的，今天我们的头发的长短是文化性的。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一个学生一个中学生留了这个叫分头啊，就是头发那个分开的叫分头，不是剪光头，不是剪短平头，都是要不得的啊。那么现在呢，如果有人剪光头，我们就很有个投以这个奇异的眼光。所以是头发的长短是个比较而言的。所以呢，这个头发的长短既然是相对而言，它所代表的意义也是长短而言，也是这个相对而言。那么再进一步来说，就神学上来讲，神是基督的头，那么基督祷告的时候应该蒙头了，因为他是要顺服吗？神是他的头，那么他对神祷告的时候不是应该蒙头吗？如果蒙头这个表现是绝对的话，就是凡事顺服一定要蒙头表现，是吧？那么基督要蒙头，那么男人也要蒙头，因为他对基督来讲，基督是他的头，他要顺服基督，他要表示顺服，要用蒙头来表示。你看保罗别的方面他都不用这个方式，只有姊妹他用这个方式，所以姊妹要蒙头，用他是要表示服权柄，因为丈夫是他的头。那么这样呢，就看出来哈，不是一个绝对的做法，是一个相对的做法。而为什么有相对的做法呢？是与当时的文化的背景有关。那么还有又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说女人如果蒙头就可以啊，我看这到这个地方啊，凡女人祷告会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你看这里清楚地讲女子讲道，是不是这样？蒙着头就可以讲道，所以女子可以讲道了，可以讲道了，讲道所以不是问题的。但是为什么保罗后来又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说不许女人讲道啊？大家都注意到那个地方的哈，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小管男人，只要沉静。那么这里如果把这节和前面说的比较，不是有点矛盾了吗？如果蒙头就可以讲道，那么现在这里直截了当的说女人不可以讲道，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呢，这个是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提摩太是在以弗所做监督，所以那个背景是非常的显著，所以在那个地方保罗有他特殊的一个做法。那么我们再看有的圣经的学者对我们告诉我们，这个讲道两个字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讲道这两个字原文是教导，有权威的教导，不是讲道，权威的教导。那么下面呢又提到辖管男人，那么在上边呢，男人无愤怒举起圣洁的手第八节， 随处祷告。第九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与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为鞭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这些都是家庭生活的背景，所以上文是家庭生活的背景，所以到了主十二节呢，还是家庭生活的这个场合，不是教会讲到的场合，家庭的场合。既然是家庭的场合呢，这个地方是教导，那么就是说他不准做妻子的权威性的管辖丈夫，这是许多圣经的学者这样提出来的。我们把这个教导一翻成了讲道，那我们读的时候就感觉上就是清楚地讲道了，但是他那个原来的场合是家庭的场合，不是提到可以不可以讲道，那是讲他不能够用权威性的态度来管丈夫，他是应该顺服的。那么有人呢就不肯接受这个解释，他们有的圣经的学者认为这是指着讲道说的，他们主要的很重要的理由在哪里？第十四节、十三节、十四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拿这个神学上的理由来讲了，把这个男女的地位就来分别清楚。但是这个问题呢，又引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神原来创造亚当夏娃，他们的关系和人类犯罪以后夫妇的关系是不是一样？很明显的不一样，很明显的不一样。原来亚当夏娃他们是完全的相爱，是在神的面前完全的一个合一的关系。神从肋骨，亚当的肋骨造出夏娃，不是从他头上取块骨头，不是从脚下取块骨头，是从他的肋旁取块骨头，很明显有平等的意思。而且说这配偶帮助他，那个原文就是 a helping mate， 帮助的配偶，说那个配偶是 mate， 就是平等的意思，同伴。所以你从这名称来讲，圣经用一个配偶是平等的意思，从这个做法来讲，去肋骨是身体的当中平等的意思，不是头不是脚，是中间，这是平等的意思。他们两个在一起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合二为一。既然是合一，哪里有高下呢？所以是在神最初创造人，人没有堕落以前那个关系，和人犯罪以后的关系明显不同。因为创世纪第三章，神咒诅夏娃，说以后你要受你的丈夫的辖制，你要恋慕他，他要辖制你。那是犯罪以后的一个 perverted order between the husband and the wife。那么到了基督里，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在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28节。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里说不分男女了，所以在基督里的救赎之后，男女的关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又恢复原来的那个次序情况。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章14节13节又提到夏娃被引诱陷在罪里呢？为什么又把这个拿来讲呢？我们不是在基督里已经不分男女了吗？又恢复了原来的地位了吗？为什么保罗又拿这个 这个亚当夏娃犯罪的先后来讲呢，很清楚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很清楚，就是现在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恢复了原来的身份地位，但是我们仍然有身体还在罪的辖制之中，我们还没有身体的属，所以现在罪的破坏力影响还在我们实际的身上，实际的生活中，所以现在我们还是有罪性的表现，我们还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跌入的那个堕落的情况之中的那个 structure 里头，所以我们现在的 structure 还是 sinful structure， a fallen structure， 我们现在已经有更新的人，我们是 born again children of God， 但是the very social structure in which we live is still a fallen structure. This will carry on till the time we have the redemption of the body. 身体的时候才能够恢复了神的新关系。现在我们在地位上恢复了，但事实上还在旧的 structure 里面，还受罪的影响，我们还受罪的辖制，所以保罗还用这个来讲。那么这是大致上我提出来的理由，就是姊妹可以讲到，可以讲到，毫无问题的可以讲到，神已经事实上用了许许多多的姊妹彰显他的荣耀，在基督里的新地位，在基督里的新地位你要持守。有没有问题？我有没有说清楚？我也不知道。
请问一下
啊，
那一般教会或者家庭有人挂十字架或者挂耶稣像，有些人或者不应该挂，
挂耶稣像
或者是十字架，是不是？
十字架是耶稣的救恩的记号哈，十字架，那么新礼拜堂上面一个十字架是表示就是基督的救赎，神的爱，所以那成了一个荣耀的记号，我们要背十字架啊，我们高举十字架，所以那个十字架在礼拜堂里面，在家里都是一个a reminder of the love of God in Jesus Christ， 所以毫无问题，毫无问题。那么这个基督的像问题呢，就是耶稣是不是那个样子，大成问题啊，就是那个现在的耶稣像是电影明星的这个样式哈，但是圣经上说他没有假形美容，人看见的时候也不尊重他，他一定不好看啊。木匠的儿子，老公家庭，他才30几岁，这个人就说你还不到50你就见了亚伯拉罕吗？那么他们觉得差不多50了，才30岁的人被认为50了，我想绝对不好看了，是风吹日晒，是乡下人的情况。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受哥林多人批评还没有见面的时候，因为他写信很厉害，见面其实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你这8个字很厉害，这是他们对保罗的批评，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如果你这样被人评论，你觉得怎么样？保罗是这样，所以这个主耶稣不是那个样子，能把那样的一个像挂在那里，我想是不是太妥当，不是太妥当。但是有的人挂的不是那个耶稣像，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带着荆棘冠冕的耶稣像，我想只要你不是向他拜，只要你不当作他就耶稣就在那里，不在别的地方这个像，那就没有问题，是个心态的问题，认识的问题，就是天主教徒把耶稣像挂在家里哈，就向他拜的，向那个像拜的，我们不向像拜，耶稣的像也不拜，也没有神的像拜，不拜神的像，不拜基督的像，不拜人的像，什么像都不拜， 这是圣经的表示。
您刚提到成功神学这个问题，或者是心态的问题，他们可以讲有一个理由题去解释圣经的，是怎么解释圣经的？
啊，
这次回到这个，又回到核心，就是基本立足点不一样，所以他圣经的解释可以从那个角、那个立足点来就往上去推。
是，
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在各处所有的问题。有的基督徒看圣经说啊，我看是这样，有的说我看圣经，他其实他有他那个解释的那个立场基本点，那么从那个上错误或者不一样上，往上解。就导出最后同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但是那个基本的立场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这个呢，基本的立场圣经给我们定了，心态否定了这个，就是圣经不都是神所默示的啊？里边有神的话，但是有许多的人的话，那么这个呢，他们说采取的那一个捷径的立场已经是自己定的了，是理性定的，不是圣经定的。所以我们根据圣经对圣经的默示的权威定了以后，我们就拿圣经本身的以经解经这样的，能够以经解经通的，就是说整个的圣经能够清楚地教导的一件事情，就是正确的。
成功神学他也已经解经，他从神的能力从旧约一直串到新约，整个可以讲出来。他的问题是不是不接受 progressive revelation？
不是，他就是觉得这个他们把旧约单单拿旧约出来，那么这个已经是解经的一个很大的错误了那么他们再加上他们自律观念，他们恩典的观念是已经物质化的观念，所以这些都和圣经许许多多的明显的教导不能够吻合了，所以他们不是透彻的解经出来的路线，乃是他们从这个已经有的观念，一般的观念，就是说这个神的祝福应该是物质性的，那么这个已经是不合圣经，所以那个就是解经站不住脚。那就是选择性，有的要看见，有的变得很大，有的给它缩小搁起来，什么看不见，选择性的途径了。所以凡是那个偏差的，都是适合他的他就拿出来，不适合他的他就不理他，这是最主要的异端的来源。好，我们时间到了，这个我们就在这里停止，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自己打上你的印，你的使徒们的宣讲，先知的预言，我们看见你的话语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能够来接受全部的圣经和其间的调和。所以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你已经成全了律法，我们在你的里面看见最高的成全，不是矛盾，乃是成全。所以我们在你自己里头看见了真正的解释，看见了真正的道路，看见了真正的部分，看见了真正的前途。所以求你常常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能够分辨，奉主的名祷告，阿门。